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卢梭与他的情人兼管家特丽莎同居40年，在生命将近时才结婚，他们共有5个孩子，却没有一个由自己抚养，全部送到了育婴堂。这是卢梭一生中最让人诟病的事，但他却在教育方面有一整套理论，被尊为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。我们今天学校中实行的许多教育理念，正是卢梭提出的。他所写的《艾米尔》是人类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经典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《梦想与平等自由》的追求者卢梭之八，有罪的父亲，伟大的教育家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卢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育婴堂一事被伏尔泰到处散布，大家斥责，但卢梭却以成为一个教育家嘲笑了伏尔泰。这事儿挺有趣儿，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。
好，卢梭在忏悔录中呢，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讲这件事儿。他先是不辩解，可是他也不自责，只是说他当时和特丽莎的实际状况呢，使他无法抚养孩子，于是听了别人的建议，把孩子送到了育婴堂。这在18世纪的法国呢，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。卢梭呢，也这样做了。但是后来，他对这件事儿是深深悔罪的。在他的教育学巨著《艾米尔》中，他讲了一大段话，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悔罪。我把他的话呢讲给听友们听，让大家看看他悔罪的态度是不是真诚。他说，一个父亲生养了孩子，他的责任只完成了1/3，他有义务为人类生育，他还有义务为社会培养一个能生活在社会中的人，他还有义务为国家培养公民。凡是有能力承担此3项责任而不履行其责的人，那就是罪人。要是他只完成了部分责任，那罪过可能更大。
只完成部分责任，是不是说只生不养不教育？
我想你的理解很可能就是卢梭本人对自己的自责。他真心认为自己生了孩子却未尽养育之责，所以他是个罪人。请看下面的话，他更是像针对自己而发。他说，我们不能借口穷或事务繁忙或随大流，看大家怎么做，而逃避自己亲自养育孩子的责任。这几个借口呢，正是他在忏悔录中谈到自己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的理由。他那个时候呢，确实说自己又穷又没有时间忙，而且很多人都这么做，那么他也从众。现在他悔罪了，听他接着往下说。他说，诸位读者，请你们相信我，一个人不管有多么重要的大事要干，但是如果他不去履行这些神圣的职责，我担保他将来会为他的过错泪流不止，而且眼泪绝不能安慰他。我想这是他出自内心感受的真话。
是不是他抛弃孩子这件事儿促使他更关注教育问题呢？
很有这种可能。在启蒙哲人中，他是最关注教育的一个。而且我们前面讲过，卢梭的著作都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。你看看他的生平，生下来母亲就死了，童年的时候呢，父亲远走他乡，他是居无定所，学无所专，流浪、盗窃、骗吃骗喝，像个小坏蛋，可又一心向善，为人忠厚，侠肝义胆，而且苦学不辍，勤思不断，又天纵英才，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。他从自己身上就找出一个教育的范本，那就是遵从自然，倡导自由，激励爱心，这3点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。 卢梭的教育思想完整体现在他的《艾米尔》中。这部书呢，既像一部小说，又像一部观察报告，还像一部教育哲学的著作。他以一位名叫艾米尔的男孩为对象，从他出生一直到青年期结束，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讲他是怎么教育艾米尔的。书中有些细节，甚至讲到孩子哭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。结果当时这部书啊，在法国，在欧洲，几乎成了育儿百科全书。很多妇女生下孩子就照着艾米尔书中的指示一步一步地养育孩子。在我们中国，艾米尔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04年，大家想想1904年就从日本转译传到了中国。一些日本人的教育著作详细介绍了艾米尔这部书，当时那些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就把这著作带到了中国。五四以后，启蒙思潮席卷思想界，卢梭的教育理念也渐渐传播开。
那就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艾米尔吧。
当然可以，但是先要请听友们原谅，因为这部书啊是一部巨著，译成中文上下两卷900多页，我们没有时间一一介绍。我还是呢归纳一下卢梭的教育理念，让听友们有个线索，然后自己去读书。这部书啊非常好读，它没有什么复杂的哲学推理、抽象的理论概念，它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卢梭的教育理想是什么。一句话，教育孩子成为一个自由人。在卢梭看来，就是要孩子依照自然成长，保持淳朴的天性，他的基本道德观应该和人的自然本性相一致。这个自然本性呢，就是善，而自由就是这个善的表现。卢梭认为，出自造物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，而一到了人手里就全变坏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所有的人生下来本性都是善的，他后来的所有的恶习呢，都是在社会中学的。社会中有奴隶，那么就会有人丧失自由，有人成为奴役他人的压迫者。社会中有不平等，那么人就会学着欺负弱小者，为自己谋取利益，为此去伤害他人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，卢梭认为我们的智慧是充满了奴性的偏见，我们的习俗在于统治、限制和强迫。文明人生为奴隶，是死为奴隶。生下来你就裹在襁褓里，死后尸体被钉在棺材里，而一生都被囚在那些机构之中。在卢梭的眼里呢，人真是无往不在枷锁中。怎么办？只有从孩子入手，彻底改变教育方式。卢梭提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说法，比如我们脑子里想到教育当然就是要教给孩子知识，可是卢梭却说增长知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培养品格，通过培养天然朴素热爱自由的品格，就能使社会向善好演进。所以教育孩子热爱自由是一种道德责任，卢梭反复强调这一点，这是他一贯的想法。正像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的，放弃自由的人就是放弃了做人的权利。所以卢梭反对给孩子们去讲一套道德规范让他们遵守，而是相信应该让孩子保持生来的自然本性。大人所能做的第一个教育就是引导孩子自然地去发展天性中的善，而不是给他一堆该做什么的指示。
但是孩子毕竟要跟随成人成长，而成人已经不是自然人了，孩子所受的影响不就是社会的影响吗？
对， 所以卢梭他设想的教育可以称之为消极教育，他宁愿不让大人去教给孩子如何做，他甚至说宁愿给孩子们一个封闭的环境，防止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。当然我们要注意哈，他的这个消极教育啊，被卢梭限定在从出生到12岁，也就是童年期。好，我们下次呢再接着谈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。
谢谢。
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第47期，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八，有罪的父亲，伟大的教育家。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，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。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